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学习《六祖法宝坛经》。其实修行啊，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能够安住当下啊，活在当下，减少世缘啊，勤加练习啊，用觉知来生活，来修行。解脱也好，见性也好，开悟也好啊，就在眼下啊，就在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中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够言下顿悟本心啊，顿见佛性，就是总是啊不知不觉的。跑到意识、头脑、妄念中去，被他带走，带离当下。心中的执着挂碍太多，心里边的计划安排太多，需要太多。如果说修行解脱成就有一个捷径的话，无欲无求。这个黄檗禅师说，一切佛法都不用学啊，唯学啊无求。这个无求啊，就是无德啊，就是对自己没有计划、没有安排啊，享受因缘所给予你的啊，就是现实所给予你啊，有钱没钱也是这样过啊，一个人。两个人也是这样过，啊，简简单单。我们学六祖坛经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前两天六祖还砍柴呢啊，今天他就要，回西了啊，驾鹤西去了。好像我们觉得是我们学的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自己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是吧？昨天你还在那儿欢蹦乱跳。啊，还在那踢毽子，对吧？还考试不及格，还被老师说呢。今天都已经衰老了啊，风中残烛。咱们在座的大多数啊，就是年轻的30多岁，头发都白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头发这么早就白了，是吧？未老先衰。好多人其实才40几岁，看是像60多的，啊，就拿我来说是吧？其实我今年真的都66了。很老的一个人了已经啊，就大家都活了都无量劫了，但还是在这儿迷糊颠倒啊，还是在。围绕着自己的影子啊，在转，如牦牛爱尾，不知道休止啊，不知道休息。这个生死迅速啊，无常时大，对吧？大家一定把这个事情先办好啊。所谓的大事已办啊，把这个事情弄搞明白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简单惬意了。你就发现你以前造作的、经营的啊，你追求的一切，真的是啊，镜中花、水中月，什么都没有，就是白折腾自己。好也好啊，坏也好，哎，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多开心的事儿也好啊，多伤心的事儿也好，全都啊，如烟如云啊，如梦如幻，了不可得。我们越清楚这一点，我们越对未来的时光这个未来的生命越不会起执着。了却今生须努力，谁能累劫受余殃。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坛经啊，六祖说记忆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 莫作世情悲泣与泪，受人调问，身着校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六祖大师啊，也是其实倒不是担心自己死后啊，别人搞这些事情对六祖大师没有影响啊，他已经从无生中来到无灭中去啊，不来不去，已经于三界你找不到六祖这个人了，所以你怎么做其实对他都没有影响。但是对于后人，对于学人，这个问题就关键了啊。如果说六祖去世，他的弟子都是啊按照世人那样啊悲泣与泪啊，受人调问，身着校服，这就不是好徒弟，就迷在了一个生灭法里边，迷在了俗情俗心里边，那是轮回心啊，长养的是无明，就不是我真正的弟子啊，也没有表好这个法，对吧？你作为啊出家人道人，一个好的修行人，你还跟啊世间人一样在那儿穿校服啊受调问，最主要的是啊还收红包，这个就不应该了啊，是吧？就不能看见，得转账啊。啊，你搞这些的，让别人一看到你，这不是正法，是不是？正法就是啊，不来不去。嗯，平时我也总是告诫大家，对吧？家里有人啊离世了啊，家人有家里有啊这个家亲眷属啊亲人离世了。不要哭泣，别大喊大叫啊！你那对你的亲人、家人、对亡灵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光发现你，光你痛快了，他本来马上就要正无声的，你这一叫唤，他又回来了，给叫回来了啊，对吧？本来人电子网人都快到极乐了，你这一下就给叫回来了，给叫到三途去了。别光单为了自己快乐啊，一定要有定力，要用正念，用实相来看待。这个无所从来，无所啊一无所去，这个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是指一切的啊众生都是无所从来啊一无所去。你的家人也是这样，只是你自己打妄想，你觉得他去了哪啊，不管是他去哪都不重要，是你跟着去哪儿了。你要用妄念跟着去了，他还没投胎，你这一念先投胎了啊！这不是正法，不是实相。觉悟的人视生死如开关门一样啊，视生死如树叶掉在地上一样啊，如生活中最最平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刹那刹那间都是在经历生灭，为什么你非要等临终那一念生灭，你这么较真呢？还不是因为平时把这个幻影幻象当真了，他突然之间啊离世了，你受不了。如果平时你就不执着，甚至说对吧，你平时你就希望他早走，对吧，好继承他那点财产，那他去了你就更不会难过了。这个可以有啊，就是我们宁可快乐也不要难过，对不对？至于说为什么快乐那都不重要，只要你快乐就好。但是这需要大根基的人，一般人他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啊，他这样做他觉得自己良心过不去，那良心过不去你也不用悲痛啊，你就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啊。你要知道下一世你会遇到更好的家亲眷属，对吧？你好好修行。有些人特别执着自己的家人，执着自己的出生地啊，执着自己的同学，执着自己那个朋友圈啊，那个小生活圈子，真是鼠目寸光啊。世界大了，你就认你那个小圈子，你换一个人际关系不好吗？对吧？你换一种生活环境不好吗？换一个家庭，对吧？换一个圈子，对 对吧？你深入佛法，你进入佛门，你看看佛门里边啊，这角色多么啊鲜活，各种各样的人你都能接触，你才能看到你真实的自己，对吧？别迷在自己那一个狭隘的生活圈子里边啊，就知道啊自己那个小家庭那几口人，那你活的就不会自在，你也没有啊多大的智慧。尤其在啊生老病死啊这种啊人生八苦之中，这种爱别离啊这个与至亲分离的时候，这种无常啊烦恼痛苦就会来临。如果你不提前做好准备，哎，真的会非常的痛苦啊。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写这个当今就是现时代的这个老人的问题，就是老人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非常的孤独啊，子女呢都不在跟前，最后只能靠养宠物来陪伴他。这个宠物能跟他几年呢？能跟他多久？而且他到老了的时候，他还需要照顾，他照顾不了这个宠物，也就是老年人非常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这种孤独寂寞啊恐惧恐慌的境界，又没办法向别人诉说。甚至有的子女啊，在老人生病的时候到他跟前儿啊，不耐烦的就讲啊，我只有七天假，你要么就赶紧死，要么你就赶紧好，别折腾人。最后变得哈，有很多老人没有办法，就选择了自杀。老人这个群体患抑郁症的也非常多，现在抑郁的啊，这种精神焦虑的、痛苦的，他又没办法跟子女诉说，他不想，主要是啊疼爱子女，不想给子女压力。好像我们觉得这个老年的生活啊，这种孤独跟我们没有关系，转瞬啊瞬间就轮到你，你要不做好准备啊，这种恐慌孤独的境界啊马上就找到你。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爷爷和奶奶，我奶奶去世之后，我爷爷一个人没人愿意理他，糟老头子，又动会都动不了，天天自己啊坐轮椅上啊，还得有没人愿意照顾他，孝子呢纯粹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对吧？他那个样子你说没有人理他，就总哭，问他你哭什么，想你奶奶，就想我奶奶。他寂寞呀，我姥姥家啊，我姥姥家就是我妈总跟我说，他有个啊有一个邻居，老婆走了，老头天天在外边坐，不敢回屋里，为什么？屋里黑，屋里可怕，屋里寂寞，外边还能有个太阳，有个、啊、风吹草动，还能做个伴儿，到屋里黑压压一片，对吧？你说你不练一物不为行吗？早点练啊！这个我跟你讲，你别觉得你年轻时候没事，年轻时候你没事是靠种种的娱乐，对吗？老人是因为他没有那个精力娱乐，他有娱乐他也不至于这么难过。现在为什么年轻人有抑郁症的？他所有的娱乐都满足不了他了，他没有办法，就从来没有练过无依，练过这种啊安静下来休息下来。一旦他外在的这种啊六尘啊这种物质啊感官的东西刺激不到他的时候，他这个神识，他这种我执就无处安放啊，就变得焦虑分裂啊痛苦抑郁啊，最后只能选择自杀，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可怕啊。我们学六祖坛经正好赶上这个六祖要离世，我们看一个开悟的人，一个觉悟的人，他在生死面前是多么的洒脱，是吧？也没有任何的疾病，也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挂碍，还不停的开示学人，告诉学人怎么面对生死，面对生老病死。我们应该去做这样的人啊，给众生做医护， 为家庭眷属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让他看到你，你就安心，对吧？这个你老了，你临终了，你的子女看到你都非常非常的安心，而且会记在心里，他临终的时候也会这样。你这不就度众生了吗？对吧？这你家里人还没怎么着了，你在那儿，你都啊又哭又叫又吓的啊，又不能够啊克制自己，没有理智，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也不用给诵经超度，也不用请人啊，也不用请人给他念佛送往生，因为纯粹都是打妄想啊。学其他法门的我们不去干预啊，你跟我学法，我教你就是啊，连个念都不需要动，一句佛也不需要念，也不需要请人给他助念，你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啊，握着他的手啊，摸着他的额头啊，如果他有一些难过痛苦，你就抚摸他啊，给他按摩，哎，最主要是你的心要定的。就是和我们有缘的，和我们关系最近的人，其实跟你们的心念都是在一起的，你定他就定啊，他会受你影响。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始无非，无住无往。这个是六祖对学人的一种嘱咐。即便是等我有一天啊灭度了，你们看到我啊离开世间了，也一样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啊，别迷在动静二相中，也不要迷在生灭啊去来啊是非啊这里，也不要住啊，也不要有所去向，无住无往，既不要住着，也不要啊去哪。恐汝等心迷，不会武艺，今再嘱汝。怕你们啊，有些人功夫没有修成，然后啊一念又迷惑颠倒，到了我去世的时候还啊不明大义，不明心性啊，所以再嘱咐你们，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就是依自性啊，不离自性。修行不离自性生活啊，不管遇到任何的境界，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啊，不住二法。就算我灭度啊之后，你们如果依此修行，跟我在是一样的。若为武将，纵武在世亦无有益。如果不按照我平时开示给你们的这样去行，这样去修行啊，就算我永远留在这个世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还是有烦恼不能解脱。六祖开始完啊，又继续说了一个偈子：物物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这是六祖离世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开示啊。这是对于所有学人的一个啊，最后的嘱托啊，非常的关键，是修行的一个啊，信要。你平时怎么修行，你就想起六祖临终的时候这句话：“物物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你就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啊，老老实实、简简单单的生活，也不用你去和做多少善事啊，但是你也不要去造恶，哎，你也不用说什么行菩萨道啊，你去啊服务大众，你去啊天天做义工啊，去做这个世间的这些个功德啊、善法啊，有些人就比较执着于啊修善。全世界啊，哪都去，到处帮助别人，这个当然是一种善行，不过啊，也是一种痴迷，这样并不能够代替你啊你的解脱，代替你啊见性。你不是说做了这些善事你就见性，你就开悟了，你就能够从生死轮回里解脱出来，那也是一种痴迷。 你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有能有所，有善有恶，你才会执着一个善法。执着善和造恶没有区别。这个悟悟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啊，傻傻的，这个人看着并不是特别灵光啊。我们在座的都具备了这个素质啊，都看上去都是啊不太灵光，哎，也都比较懒，是吧？也都不爱是搞那些个啊去做好事啊，啊，去到处去啊传销，搞传销佛法也不会啊，大家就是老老实实的生活。以前我们都搞过啊，以前我也是啊，还发过光盘呢，是吧？印过书，发过光盘，到处去劝人家啊，跟我学吧，哎，你是我的下线，你也可以发展下线。很多人就把佛法就搞成跟传销的差不多了，哎，有很多的下线，而且还给他许诺有很多的利益啊，你做了这个啊，能得到什么结果，对吧？你第七世的父母就超度了，你做了这个啊，你们家孩子就能考上什么什么学校了，你做了这个啊。你的尿道炎就好了，这跟那有关系吗？没关系啊！梁武帝做了这么多的功德，啊，被达摩一句话就全给否定了啊！不是说达摩否定他，他就没有，他那是事实如此啊。悟悟不修善啊，就是傻傻的看上去啊，也不去做什么善事。你要光是这一条不行啊，你光悟悟不修善。那世间的傻子他也不修善，是吧？哎，没事也是坐外边坐着晒太阳，也是一物不为。可是他傻呀，对吧？你他吃着饼，你恐他要一块他不给，是不是？哎，咱不是说修成傻子啊，这只是一句啊，腾腾不造恶，这一句也很关键。这个腾腾前边是悟悟。悟就是啊，你在这个世间不那么积极了，不是那么啊精力旺盛啊，然后到处奔波啊，就是有点休息下来的意思，叫悟悟，变得有点啊呆傻，好像对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兴趣了，这是悟悟。腾腾不造恶，这个就是啊，嘱咐学人别真的消沉，别活得真成了抑郁啊！该精神起来还得精神，是不是？嗯。还要啊，最后虽然心如木石，这是一个过程啊，心如墙壁，最后还不能死在这个啊这个境界里边啊，还得活出法身来，还得继续升起对生活的这种兴趣。虽然啊也有这种啊开心，也有这种啊生活的啊这种简单的乐趣，但是呢又非常有度啊，有节制。忙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自己很有把握，都带着觉知啊，看上去也不是死气沉沉的，可是但啊诸恶不造，就是不会去啊，不再去造业。这个就是心里没有任何的所求所得啊，已经没有得失心，只是简单的生活而已，又不是死气沉沉，这是腾腾不造恶。悟悟与腾腾啊，我们这两个状态你要调整好。如果你终日腾腾，这个腾腾总是就是特别躁啊，总是动，那又偏向了这个啊，有为里边了，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又有所得了，你才会终日腾腾。 你终日无物，又有点偏啊，这个沉寂沉空守寂，在这个物物与腾腾之间啊去调。寂寂断见闻，其实这个断见闻不是让你不去完全的静止，完全的休息啊，是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啊，生死即是涅槃，我们行住坐卧啊，都是无心，都是啊没有挂碍的。我们随时都能听到啊身边的鸟叫啊，能够感受到风吹，能够啊享受大自然所给我们的这一切。可是又没有一个所得，又不可住。这个断见闻并不是说没有见闻觉知，而是正见闻觉知时不做见闻觉知想，哎，一切都是刹那刹那都是经过，都是经历，无所住。无所住就是寂寂啊，寂寂就是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荡荡心无着。这个寂寂是从定的角度，是非常的啊安心，非常的满足啊，活在当下。这个荡荡就是啊，跟后边那个腾腾是一个意思，并不是沉浸在一种静的状态里边。欲圆即失啊，还要有一个啊。大慈大悲，无缘大慈，通体大悲。而有的人他学到了一定程度，他会贪这种寂静，他会贪独处，他会贪无事，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得看因缘，如果确实没有什么事做，你就寂寂断见闻啊。如果有事啊，有缘啊，有人需要你帮助，你又有这个能力啊，你有这个智慧，那你该做什么做什么。虽然做一切又啊不著着，这个荡荡是指做事啊，是又跟平常人一模一样，看上去就是一个凡夫，一个平常人，也是做一些事情，但是没有任何的执着著着啊，甚至说啊嬉笑怒骂啊都是手段，都是方便啊，都是慈悲，都是智慧。师说既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嫣然遣化。于是异香满室，白红主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六祖大师说过这个偈子之后啊，开始在那里啊打坐，端坐就是坐得很直啊，一直坐到三更。做到三更的时候啊，就对门人说啊，我走了，吾行矣，我走了。很简单啊，就三个字，嫣然遣化，就是很安然的意思啊，很安静，就离开了世间。当时啊，满屋子都是香味啊，而且这个香是异香。有的人跟我讲过，说他读经的时候、诵经的时候啊，甚至说他自己家里那本经经常会散发出异香来。我呢不是说不相信，主要我是嫉妒，因为我从来没有闻过这样的香，没经历过的咱就不信啊，人家经历过的咱就羡慕嫉妒恨，这个当然是好事是吧。哎，不过你得说清楚了，到底是确实是这种异香哈，还是你刚吃完的韭菜的香味儿。开心果在那儿自言自语，好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吧？你是袜子好几天好几天没洗了吧？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吧？对啊，袜子好几天没洗了，也有可能是异香，那是活舍利脚上掉下来的，对吧？脚屑。异香满室，白红主地，就是有一道白光啊，从天上一直，这个属念主就是连到地上，然后啊，树木都一下子变白了，禽兽哀鸣啊，听到很多的野兽啊，还有这个家禽都叫啊，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也不去管它是不是真的，反正是，这个 一些圣人啊来到这个世间还有离世的时候会有一些异象显现啊。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即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觉所知焚香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啊。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到了十一月份就是去世三个月广韶新这是三个地方三郡的官僚啊，这个祭还有一些个门人六祖大师的门人还有僧俗啊，大家都争着要六祖的真身舍利啊，莫觉所知就是不能决定到底是这个六祖的这个全身舍利啊归谁。我们都知道现在啊，六祖的真身还在广东的南华寺，对吧？然后大家争论不休，就焚香啊，然后祈祷，说香烟奔哪边飘，它的方向啊，就这个祖师这个真身就去哪。当时这个香烟呢，一直就是向着曹溪的这个方向去飘啊。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大家就把六祖的神龛啊，还有衣钵就送到了曹溪那边。四年七月初龛，这个初龛是指六祖的全身舍利啊，就把这个他的全身舍利从这个佛龛里弄出来，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就是用香活的这种泥把它稳固了。门人意念取手之际，仍以铁叶西部。故护失敬入塔，就是六祖的弟子啊，回忆起当时六祖啊说过一个这个预言，会有人偷六祖的这个头啊，所以就用铁片啊、铁叶、漆布来把这个六祖的这个头部啊，还有这个脖子加固了啊，放到了塔里。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一放到塔里边就出现了白光，就是都是一种神迹啊。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祭师道行，这样的话大家一看到都看到了，然后就奏闻就是上报给皇帝，然后就是下令立这个碑来纪念六祖大师的这种道德修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就是临终的时候七十六岁啊，年二十四传一。五祖将衣钵啊，将这个袈裟还有这个衣钵传给六祖的时候，他才二十四，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就是卢行者，对吧？在猎人堆里待了十五年啊，然后三十九住发，住发就是剃度的意思啊。说法立生三十七载，三十九到这个七十六岁啊，一共三十七年都是弘法立生。得四法者四十三人，是得法的人啊，就是有能够有名有姓啊，能够有记载就有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别说六祖的当时这个时代，那后五世因为看六祖坛经啊，因为六祖的开示啊，得法悟道的人那就太多了啊。达摩所传信一中宗赐摩那宝钵及方便素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师之，永镇宝林道场。这个就是跟六祖大师有关的一些个信物啊，就是他生前用的也好，还有一些衣钵、袈裟啊、还有这个皇帝赐的这个摩那宝钵，还有方便素的这个真相，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器等，主塔侍者就是看塔的人啊，师之就把这些东西都一块儿啊，跟六祖的真身放在一起，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这部《坛经》呢，就流传在世间，来显示这个禅宗啊，顿悟本性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法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咱们六祖法宝坛经今天就跟大家学完了以此功德回向法界， 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嗯。